我早一点上来说，我可以有多点点时间安静我自己哈。好，今天要续上一次忠诚跟黄达的分享，所以请给我一点点时间，你们的注意力好不好？好，上两个星期哈，黄达传道已经通过了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啊，那些还没有在当中的，现在你有福气啊，可以分享我前两个礼拜的一个小小的总结。黄达传道他在这边有从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来分享有关于三样事情。这是前两个礼拜的哈，分享三样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透过神的子民在他的教会中设立了监督，这是第一件事。啊，不要看这边先，看我先哈，因为这边还没有到这边。第二，劝诫长老的原则中是以爱跟真理来更新。好，第三，挽回犯错的长老，哦，长老也是人嘛，对不对？挽回犯错的长老背后的目的呢，不是单单只要他离开那个罪。更是使他回到人最初的那个样子。OK， 那么黄达传道也在那边分享了，这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呢，被选立长老呢，实在长老是人哦，刚才说了也会犯错，也需要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宽恕跟体谅的，好不好？那么黄达弟兄他也给了我们三个总结，第一个总结就是长老呢。是圣灵设立的，因此处罚长老的时候呢，要很敏感于圣灵的一种带领。好，第二，处罚的原则是以真理和爱心为先决条件。我就要重复了，他其实是他重复的哈，就是说，当你在处罚这个长老的时候呢，给予劝诫的时候呢，你要以爱跟真理作为你的先决条件。第三，这个处罚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他也解释那个恢复里面是带有更新的这个意识，更新什么？更新人的灵性，更新的人灵性和更新什么？神的国度，这两个事情。好，因为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再回去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那边是写着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的过犯中呢，你们属灵的人或者弟兄姐妹就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被引诱。然后我再回到上个礼拜，忠诚弟兄也为我们分享了，他的题目是对长老的敬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就是在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提到了三种人是我们需要必须给予敬重的。第一种是寡妇，第二种是长老，第三种是那些做奴仆的，仆人的，应该给予主人的一种敬重。那么呢，在提摩太前书他所引用的经节五章十七节，他这边提到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怎样呢？看着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敬重和供奉，因为圣经如此说，牛踹骨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什么做工的配得工价。所以忠诚弟兄提醒我们，长老的工作有一些特质，也是一般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所有一些特质，什么呢？第一，四种。第一，是神呼召的设立的；第二，是重要的，是需要的，重要跟需要有两种分别；第三，是服侍人的；第四，不是自愿义工，绝对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神的，服侍人的不是义工，这个态度就很清楚了。那么他说完了，又用哥林多前书九章七节到十四节来加以说明，有谁当兵的是自备粮饷的呢？有谁栽种葡萄园的是不吃园中的果子的呢？一定有的，对不对？那么有谁是牧养羊群的是不喝羊奶的呢？ 不可能的，这圣经讲，他就用反过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彼此不单是尊敬我们主内的长老们和牧师们，我们也要供奉，这个供奉就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在金钱方面，在需要上面我们供应给他。那么他又用了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啊，忠诚弟兄，他想说在圣道上受教的应该和私教的，我们都是受教的，对不对？我们应该和私教的一起分享自己的一些美物，就说我们这些受教的他们是私教的，那么我们应该跟他一起分享自己的一些美物。当然不是说等一下你聚会完过后啊，每个人拿一碗饭哦给牧师哦，不是这个意思哦。不过就是说不管是牧师也好，将来的长老也好，都应该对他有一种敬重，一种保护，一种爱护，那么包括呢包容他，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免受撒旦的搅扰和破坏。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尤其是牧师长老或者是属灵人哈，他们比较容易，更加容易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跟试探。我们为他们祷告，迫切为他们祷告。我再重复两件事情，长老也是人，也会犯错。他们不是圣人哈。那么第二项就是有人会用各样不同，因为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嘛，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嘛，他就会诬告神的仆人。那我们去看他报纸或者看他其他，我们都可以发现得到这个事情。然后就来到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有点我很快的，我的很短的哈，就是按照圣经做长老，顺服你的长老。因为我觉得这个顺服这个东西要讲的时候呢，你不先浓缩他们那前面那两位讲的东西的话，你就没有一个概念了。所以当我们讲说顺服你的长老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样是从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一起来看，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二三。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果效，要效法他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再看多一段经节哈，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同样是希伯来书，不过是十三章，刚才是三章啊，一二三，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我们先读上半节，下半节我们再来。这边的这段经节里面，他提到两个重要的字，你知道是哪一个吗？一个是听从，你们要听从；第二个是你们要顺服。会不会是这句话是一种流水账，一直在重复？还是说这个听从这个顺服其实是带着一些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的？听从，建方牧师曾经做过警察哦。那么我本身是不是做过警察，不过是在军队里面做警察，就是宪兵哦。所以在军队里面呢，军法如山哦。所以呢，当我们谈到听从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要完全的服从那个权柄。当我 under SAF 的时候，完全遵守它的里面的规条，甚至那一个时候的我能够把一些军队里面的一些教条，那些哪一章我能够背下来，现在已经还给他了section 什么什么你是不可以做什么， section 什么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现在已经忘了光了，还给他了。那么呢，当我们讲顺服是真的是完全顺服所有的权柄，不管你是以后年轻的要做男的新加坡人要当兵，可能也不是当兵，是服兵役，有些是服警察的役啊，讲这个完全的顺服的 no negotiation 啊。我们常在军队里面讲说，如果是合理的叫做训练啊，不合理的叫做什么磨练，不合理的叫磨练，所以是完全的顺服的，没有 argue 的，没有说跟上军官吵架，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完全顺服的。OK， 这个他刚才谈到听从，现在谈到顺服，顺服其实就比听从来的更高一层了，更高一层了。 我们一起来念十三章的第十七节下半段，一二三，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什么是顺服？顺服是以顺服是信心跟谦卑的果子啊，我这样讲有些人有点心里好像哽住，没有办法去接受。但是如果说你把顺服当作是一种功课，属灵的功课来的话，其实它就能够帮助到你在谦卑的功课上，在信心的功课上学习顺服。你从那个角度切近的话，你就很容易明白什么叫顺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顺服领导我们的长老？为什么？为什么要顺服他们？为什么要顺服领导你们的人长老？他答案就在十三章十七节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他们为我们的灵魂警醒。我常听到牧者，也听到建发牧师，他讲说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一直不断的在担忧。很多人来教会很久了，如果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上个礼拜讲员的题目是什么，可能你没有办法记得。不要讲前个礼拜的是什么，是不是？可能你在聚会完过后走出去的时候就开始忘记，唱三会四的时候就跟着忘了哈。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看到，我看到牧者他不只单单在主的崇拜，那么他也在他的查经班里面用了整天的时间来准备那一个半小时的查经。那我们有时候这样听了，这边进那边出哈，是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的话啊很宝贝的，通过他的仆人的准备，我们好好的珍惜着。好的，因为这些长老们他是为我们的灵魂警醒的，好像交账的人一样。顺服你们的长老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哦，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对了，这是最后一章啊，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我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什么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我们就没有好处了。为什么圣经保罗这样讲？我用这一个见证来做一个结束。如果认识驻脚生命堂的沈一辉长老，他已经过世了。他是在一次的传福音的时候回房休息，隔天就没有来了，就这样说。这样过世，应该是心脏病爆发。那么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有一个执事上台分享，他说当沈一辉长老他在教会一起跟大家服侍的时候，那么执事们为了一些事情意见不合，争吵得很厉害，争吵了很久，差不多几个礼拜。那么沈一辉长老都不讲话，站这边也错，站在那边也错啊，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执事就去责问他，为什么你不说话？不说话也当错啊，说长老真辛苦啊。那么沈威长老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难道上帝的爱跟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相爱，不比意见不同更重要吗？难道上帝的爱跟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不比彼此之间意见不同更重要吗？啊，这句话就真正打动这位执事的心。我想我就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就这样把这样的东西结束，分享到这边。